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
这一章可以说是一首救赎之歌，题目是归回复兴蒙赎欢乐，很短，一共就十节，但是这实实在在是一个归回的景象，所以题目就是归回复兴蒙赎欢乐。我们这个按照旧约的预言来讲，就是给犹大讲，经过痛苦的责罚，经过亚述大王神界的亚述的对他们的责罚管教以后呢，他们不再仰望埃及，也不再依靠外邦的势力，也不再依靠自己，以后呢，他们的心里怎么做归向神，复兴就来到。复兴是怎么来到的呢？就是归向神，真正的虚心痛悔因主的话而甘心而悔改，这个时候复兴就来到。但是从远处来这实实在在这个叫显明最后的复兴，什么显明最后的那个复兴，就是显明从弟子自己都要被有归回，这个时候基督要做他们的王，他们不但是外面的归回，更是灵性的复兴。好比现在我们看1948年犹太人就是以色列已经复活了，虽然已经复活了，国是建立起来了，但是复活不等于复兴，他们并没有真的复兴，他们仍然靠自己，靠钱财，靠自己，他们并没有真的复兴，他们也并没有真的仰望他们所抓的就是耶稣基督，没有承认耶稣基督就是他们进来所看到的弥赛亚，没有得到真的，只等到经过大灾难，经过极大的苦难，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已经归下了，他们仰望所抓，那个时候真正的有一个灵性的复兴，所以真正灵性的复兴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赐下的这样的复兴，这样的复兴。还有一个意思，这样的复兴也代表普遍教会的复兴，教会的复兴同样是这样一个原则，什么时候神的儿女的心归向神，不再爱世界，不再依靠外邦的势力，不再靠自己，不再追求世界至上的人所追求的，真正的谦卑痛悔归向神所，这个事情就来到。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每一句话我相信和你我都有关系，我们要追求的是我们个人的在神面前应该有这样的自信，不是外面做一个基督徒，不是外面是自己的教会来，让我们里面有真正的自信。所以题目就是归回复兴蒙赎欢乐，重点告诉我们，这复兴是因着神的救赎而带来的复兴。所以我们从头第一节一直到末了，整个这几节圣经，这一章圣经，突出的给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救赎的果效，救赎的果效，看到圣灵的威力，救赎的果效和圣灵的威力。所以我们看到这张我们何等的渴慕，我们也是多么羡慕啊，大的我们个人也经历这样的快乐，这样的复兴，这样的蒙恩，大的你我我们读了以后都能跟我们自己联系，我们真是希望，我看了以后我太渴慕了，我大的我的灵性也要这样的复兴，我的家庭要这样的复兴，我们神的教会也有这样的复兴。现在看一节二节，一节的二节是宣告复兴来到，是先知以赛亚奉神的名在宣告复兴来到。复兴来到什么关系？就是一点二点。那我们现在看一点二点，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这是什么情况呢？这个背景是在旷野和干旱之地，是在沙漠地，竟然有一个变化，竟然会欢喜，会快乐，像玫瑰开花。这简直不能想象，这是首先给我们看到犹大家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后来都是仰望埃及，靠势力追求是主事的这个势力来帮助他们来抵抗当时的这个亚述的这个危机。所以犹大家灵性的观点是什么呢？普遍犹大家的观点就是旷野，就是干旱，就像沙漠一样。所以我们的灵性也是如此，什么时候我们靠世界，我们爱世界， 才有这样的父亲，他才真正的能分辨。荒野都要欢乐。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五十一章，以赛亚就从事这件事呢，五十一章的第三节和十一节，先知同样也是这样的预言。所以这个预言是指的西安有一天要得到恩惠，要有这样的父亲，那就是耶路撒冷，也就代表神的教会。我们大家念一下第三节和第十一节，我们把这两节念一下，一起念。
耶和华必定安慰西安和西安的一切荒唐，直到旷野上一列，直上向耶和华的原流，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第一节，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了西安，有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所以我们看这两节，我们就看出来什么安慰，什么预言，宣告将有这样的福音，是旷野像伊甸园，这样的繁茂，这样的美好，是沙漠像耶和华的园，这是神同在，神同住，这样的耶和华的园，其中充满了什么欢喜快乐感谢歌唱的声音。为什么呢？十一节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救赎的灵必归回，那就是说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我们去见被归回，归回这两个字就是归向神。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归向神，你什么时候就有快乐。因为当我们的心归向神的时候，已经得蒙救赎，救赎的恩典就已到，赦免我们的罪，他洗净我们的罪。我们都是充满罪恶，爱世界，恋世界，追求世界的方式，世界的样子，我们已经充满了世界的东西，受到环境的影响，也投靠世界的势力，靠外邦，靠外邦，外邦的努力，寻求外邦的手段都有了。但什么时候我们悔改，我们的心归向神，就跟你说耶和华救赎的名，救赎的名必归回。当他们归回的时候，就是说当他们归向神的时候，歌唱就来到西安，有乐才归到他们头上，他们经历得了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感谢神啊，这个第一点就告诉我们，一定不能够再下旷野像沙漠这么干巴巴，这么枯干，这样的没有水，没有水，没有滋润，没有果子，没有树木，一点都不繁忙。神的心意叫我们多结果子，让我们成为耶和华的园子，成为伊甸园，多多的结果子。马勒这个叫生命的活水，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可不能够再像旷野一样。什么是旷野的光景？什么是沙漠的灵性？就是犯罪作恶，心里背逆，好像犹大家一样。这一心的就是要投靠埃及，靠外邦的势力。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灵性就这样。所以，当你回转的时候，下面说快乐的像玫瑰开的花，这代表什么意思？满有生命力。什么能开花？有生命的东西，它就会开花。时候到了，春暖花开，各样的果木树，各样的花都要开花，各样的这个作物、植物都要开花，像玫瑰开花，开的这样的好看，这样的美丽，这样的荣耀树，这样的有见证。玫瑰我们都喜，我们种朋友，怎么是种什么？种一枝玫瑰花，也表示是友谊，表示是有荣耀的见证。底下不但像玫瑰开花，而且开花繁盛，遍然的花到处都开花，到处都有见证。开花繁盛，而且乐善加乐。我想啊，本来在沙漠里的时候啊，受到什么管教责罚的时候，实实在在是苦上加苦，忧上加忧。那什么时候我们动人所能够，你里面心里是恋慕偶像，今天选手哪里有快乐？哪里有真的快乐？可能外面物质上你很丰富，你有钱财，有地位，有学问，有事业，你样样都有，你心里没有主，你心里没有一种这份能耐，就根本没有快乐。这个我自己深深感到这个滋味。名声再有，但是当你归向神的时候，不但是繁茂啊，不但是开花繁盛，而且乐上加乐，乐得都并不 就对了。从心里面喜乐的人充满，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叫歌唱，叫赞美。下面是形容利巴嫩、加密和沙伦，这都是以色列的战争。这些地方都是以色列本来最繁荣的地方，后来都荒凉了，荒凉的一塌糊涂，荒凉的只有悲哀，只有痛苦，枯干、荒凉这样的光景。现在呢，又改变了，又恢复了原来的那一个荣耀华美的光景。所以下面说黎巴嫩的荣耀，黎巴嫩我们知道日益丰富了，拿掉这个江伯母松子，非常繁忙。但是当他们被掳的时候，当他们得罪神的，黎巴嫩就荒凉。所以我们前几章不是读到吗？二十九章十七节说，黎巴嫩变得肥田，肥田还能使居民，不是只有一点点的时候吗？那就说圣灵一做工，做了几年，一点点的时候，黎巴嫩就变成肥田，肥田就变成居民。加密和沙伦也是以色列最本来是最肥沃的地方，但后来也都荒凉，也都悲哀。现在怎么样啊？他的华美地就给他，这个赐给他，给他是怎么样？赐给那是个旷野沙漠之地，因为得罪神就变成旷野沙漠之地。现在神说我重新恢复，是你有荣耀有华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节我们读的33章第9节，往前翻一章啊，33章的第9节，那就形容这个沙伦和加密因为以色列人得罪神，变成怎样可怜的光景。大家念一下第9节。
地上悲哀热闹，黎巴嫩羞愧苦干，沙伦像旷野，巴山和加密人属于凋残。
你看今天一节圣经就够了，就形容了在复兴之前的光景是多么可怜。是什么光景？悲哀悲惨，所以黎巴嫩就羞愧苦干，没有树木，树木都枯干了，所以郁郁葱葱，繁荣兴盛，真正是荣耀神，又荣耀还有华美。但是呢，他们因为得罪神，所以前面一节就说了，因为他们被约藐视诚意，被约得罪神，所以结果呢，就是这样的荒凉，投靠远处，仰望埃及的一个结果。所以沙漠就像是旷野，连巴山加密和树林呢都凋残。你看这些圣经，再和现在我们读的这个第二节圣经来做个对比，本来是什么光景？是悲哀，是衰残，是枯干，是凋残，是不是像旷野像沙漠？现在呢，这一节圣经，这个第二节告诉我们，黎巴嫩的荣耀，加密和沙伦的华美也赐给了，整个都恢复了，又荣耀，没有华美，那就是茂盛起来，不再枯干，满有滋润，繁荣起来。这样的蒙恩，这里形容荣耀华美，地赐给他，赐给谁呀？赐给本来荒凉的犹大人，再次蒙恩点，本来荒凉枯干，得罪神的，赐给以色列，整个的繁荣复兴起来。而且下面说，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上半句是讲到黎巴嫩的荣耀和加密沙伦的华美，但是下半句我们大家看看，是谁的荣耀？谁的华美？谁的耶和华的荣耀？是我们神的华美。也就是说，以色列的荣耀和华美就是神的荣耀和华美。我们的复兴，我们蒙恩，就是神的荣耀。我们得到荣耀华美，那是神赐给的。神不怜悯我们，简直就是荒凉。我们个人大家都，我想都会经历到，主不怜悯我们，灵性就是可怜呐、啊，荒凉呐、啊，枯干呐、啊，凋残。但是当神的救赎之恩临到的时候，当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那你就满了，转眼之间就复兴了，就有荣耀有华美，而且这个荣耀这个华美是蒙神所赐的，而且就耶和华的荣耀，也就是我们神的华美。我们知道讲到荣耀华美，这两个形容词应该是描写谁的？出埃及28章是祭司的荣耀和华美。出埃及28章第2节，大家看一下，因为出埃及28章专门形容神说要给祭司做圣袍， 做生意，这个生意也包括这个部分。二十八个就是亚伦和亚伦的子孙，那这个生意不但给亚伦和亚伦子孙，也代表什么？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荣耀他们做祭司的国度，也同时代表教会。因为彼得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也是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祭司，是真正的祭。就我们看第二节，这里怎么做？第二节说，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下面说为荣耀为环。这个圣衣代表祭司的职分，也代表祭司的生命。神要求做祭司要有荣耀，要有环，就是本身就彰显神的荣耀，就扣除神的环。荣耀代表发光，华美代表繁茂的，也是蛮有这样的形状，这样的蛮有神的那个彰显神的那个荣耀和华美，有神的那个光辉，神的那一个美丽，完全彰显出来。所以这也就是神对以色列的要求，也是因为神对我们教会的要求。所以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个多么美好！这个光景就是先知的预言，也就是宣告复兴来到。这个宣告，这个宣告，我们知道在许多圣经里都有。我简单的，我们大家再看一些圣经，就是说不同的先知都有这样的宣告，就是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同样的也是形容犹大家，也代表整个以色列家将来有一天那个复兴的光景，就是如此。为什么能够乐上加乐，能够欢喜快乐，沙漠都变成了什么，都变成了这个快乐，那刚看自己就欢喜呢？那实实在在经过这个归回。所以我们大家简单的看一下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六到十一节，这段是先知耶利米在灵里所看见的犹大家复兴的光景，这个归回复兴的光景。我们从六节念到十一节，一起念。看哪，
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住，使城上的人得医治，又向山上的平安和城池显明与他们。我也要让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我要将定性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向我所犯的罪，又要赦免他们的一切罪。这就是担当我违背我的罪，这样能要在地上放我人面前，使我得颂赞，得荣耀，因为何其可乐的城，万国人因听见我将这城所赐的乐乐，所赐的安慰平安，就惧怕担心。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住的这地方若是荒废无人烟无声息地，但是在这荒凉无人烟无声息的犹大城里和耶路撒冷的街上，必再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金郎和金妇的声音，并听见有人说要称谢万民耶和华，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爱永远长存。又有奉感谢的业绩到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因为我必使这地被掳的人归回，和你不一样的，这是耶和华所做的。所以这真是一个被掳归回的福音，也代表教会。教会有的时候也是被掳，被世界掳去，被权财掳去，被异端假道掳去。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祷告，我们抓住主的允许，这样的福音也可以来到。所以总而言之，这一段一节到二节，这一个宣告福音来到，是证明的工作，也是代祷的果效。怎么说是代祷的果效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以利亚先知。以利亚他祷告求不下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就是当时在亚哈和耶洗别的时代，震若滔天，在假神豢养了这么多假先知，在追杀真先知，所以神让他不下雨，荒凉枯干。但后来呢，三年到以后，以色列苦透了，结果以利亚祷告，怎么祷告？在加密山顶祭祀祖国的祷告。这段圣经啊，是记载在列王记上十八章最后一个，当以利亚这样子在家祷告祭祀祖国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倾盆大雨就下来了，就代表圣灵所赐的福音
是借着祷告而得来的。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看一看，哎呀，这个多好啊，这么好的资金，乐上加乐，神的荣耀都彰显出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求圣灵赐下这样的资金。好，先接着我们现在看第二小段，三节到七节。第二段是救赎的神迹和变化，就是说先知所预言所宣告的一个复兴带来什么样的神迹，什么样的变化。那这个我们眼前也会看到，你我也应该这样的经历。我们看一下三节到七节，你们要是软弱的时候坚壮，无力的膝稳固，被胆怯的人做你们的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三节到四节这一小小两节圣经讲到什么，就是讲到神一面要施行报应，一面要施行拯救，这也是以赛亚神愿意的中心。神对仇敌要施行报应，神对子民要施行救赎，就神的审判与救恩要领导人。那个时候呢，神说我是软弱的手坚壮，我们离开了圣灵，离开了我们都能软弱。神要继续软弱的要坚壮，软弱便是刚强，无力的心要稳固。那无力的心的人站也站不住，就跪也跪不下，头顶一来心慌害怕，连膝盖都不稳固了，所以是无力的心。这个膝盖很要紧，说我们能站得稳，说我们能跪得下，我们的膝盖要稳固。稳固代表什么意思？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付代价。但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膝盖也不稳固，手也做不了工，都不能坚壮。但是神能够做这样的工作，那就是因为神的百姓被主归回，他们的心归向神的时候，你就不再软弱了。软弱的时候要坚壮，你就能够刚强为主做工，无力的心也能够稳固。祷告你就能够非常的稳固，那不是今天祷告明天就不要祷告，你的心脏稳固，你们继续坚持恒切的祷告，能够站你的稳。对胆怯的人说你要刚强，对胆怯的人要变成刚强。这一切都是神迹啊，救赎所带来的神迹。因着他们归向神，得蒙赦罪，那结果呢就会带来这样的神迹。所以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最大的神迹就是我们个人本身生命的变化，生命的改变，这是非常要紧。所以说他拿你那个神来报应，来实行报复，来实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所以可见这个变化是拯救的果效，神拯救，神的拯救，结果就会有这样的变化。本来软弱就变成刚强啊！我们这里听来是第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就提到，那些信心的伟人，那些信心的始祖，他们所经历的就是软弱变成刚强，征战显出勇敢。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因为听来是第一章都是讲到信心的始祖，这个人的神迹，他们怎么经历，信靠神而得到的这些果效。三十三节他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允许，堵了狮子的口。好像在伊利被扔在狮子洞里，不是堵了狮子的口吗？灭了烈火的猛士，好像在伊利的三个朋友加德达米加亚文一个，连烈火火窑都不能招在他们的身上，脱离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大家看见没有？这里说的，所以你软弱的变成刚强，信，你相信神的救恩，你相信圣灵的大能。我们承认我们软弱，什么时候软弱我们神就承认我们软弱，什么时候软弱我们神就有刚强。保罗说的，保罗特别经历了，保罗承认自己软弱，他曾经求神了啊，三次求神把那一根刺能够离开他，结果神怎么回答？神倒不说好，我听你祷告，我把刺挪开，就是苦难，就是犹太人的逼迫，神怎么做？所以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你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你越软弱，你越会越靠神，那你软弱就变为刚强，是这样改变的，变为刚强，下来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前进。还有很多的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软弱，我们只要靠神，你就会变成刚强。以后我们再来接着看，还有神迹出现，因为神救赎的大能。下面五节到七节，接连续的给我们看到带来这么大神迹。这个神迹，我们认为就是，哎呀，某人爱走，你得神迹，这是你生命的改变，理念的变化。当然，主耶稣 在圣里头行了很多神迹。有些神的仆人，他们通俗的民也能行神迹，但是我们不要单追求外面的神迹。总能叫你病好，总能叫你鞋子跳跃，瞎子看见，耳朵能听见，但是更要紧的是我们里面的那些经历，生命的改变。主不怜悯，我们都是瞎子。什么是瞎子？瞎子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明里糊涂，看不见，对神的旨意看不见，对书卷是放纵的，看不见，看不懂，不明的，那真是瞎子。只看见世界，看不见属灵的，看不见远处的，看不见神的允许，对将来的一切是模糊不清的，这就是瞎子。一个爱世界的人就是瞎子，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也是瞎子。所以我们可不能做瞎子。瞎子的眼有一天就说怎么样？因为你信靠他，因为你靠神的救赎，神说神允许，瞎子的眼要分开，就要分开了。聋子我们都知道听不见。主天天借着圣灵向我们宣告，主常常也借着神的仆人或者我们彼此勉励读主的话，也是叫我们听。但是呢，你里面呢，听耳没有受隔离的，主的话听不见。听了半天都听亚述的声音，世界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人家一听闲言毁谤你的来听，像世界上的这个就是什么呀，什么什么行情啊上涨，什么股票下跌，你都很关心，爱听极了。但真正主的话听不进去。这里面呢，里面有问题的，所以说主有一天改变我们，让我们聋子的能够开通。我们举一个例，亚伯兰和罗德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选，走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罗德看见，罗德就是个睁眼瞎，他只看见主地的约旦河前平原，左多玛、多玛拉，一直到索尔为止，那一带多么的肥沃滋润。所以他就选择了这块地，结果呢？结果看着上面渐渐挪移的，点选索多玛的道路。而亚伯兰呢？亚伯兰让他挑天让人让，他不看重主地的财宝，天地都在你面前，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结果亚伯兰怎么样？亚伯兰当罗德离开他以后，神开了眼睛，叫他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亚伯兰看到神赐他的那个产业，永远的产业，属灵的产业，叫他的子孙能够得到这个产业，像天上的星还不下这么多。所以你看看两个人的眼光就不同，所以我们可不要做一个瞪眼瞎，瞪眼瞎，看看看，你眼睛很好，有人说我的眼睛叫什么？0.1啊，啊，
1.5，1.5，2.0，2.0，
说法不同，我这罗外说法不同。那这表明你眼睛好极大了，但是你属灵的身呢，叫一窍不通，没有看见，没有真正看见，也不让看见。从远处望见，那一个那一座有根基的城，也不让看见。所以他不追求地上一切，他完全谦让，任凭财宝和荣誉他也无所谓。所以我们呢，我们常常的眼睛瞎的，耳朵聋的。所以这个是怎么改变？就是这种就是话改变我们。证明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才真的要看见。所以你说走出去地上找罗德，为你辅佐教会祷告，也是为所有教会祷告。他祷告，他求神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看见神的何等，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主的这地有何等丰盛的能量。第三，他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真是要睁开眼睛，开眼睛，求主让我们不要瞎眼，看不见属灵的丰富和恩典，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求主让我们可不能再瞎眼，再耳聋。第三个神迹是什么？下面几个神迹啊，第三个瘸子必跳跃向路，瘸子根本不会走路，两条腿是有的，不会走路，啊，或者还得让人抬，像那个圣殿垒门前的那个瘸子。这个什么呀？40岁了，生来是瘸子，后来彼得行神迹，今年我都没有。我奉他这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结果他就起来了，瘸子能够跳跃，这个是神迹。所以什么叫瘸子跳？属灵的意义就是说，本来有口无心呐，能说不能行。箴言26章有这么一句话，形容瘸子，瘸子代表什么意思？箴言二十六章 点大家听我的。今年26章7节，瘸子的脚空存无用，有且不会走路啊，空存无用。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那就是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瘸子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愚昧人。愚昧人有腿，但是呢，真言只在口中，没有行出来，就是说不能行。能说不能行，知而不行，做而不行，这就像瘸子一样。但有一天神改变，瘸子能够跳跃，就是说能够实实在在能够听到行道，不但知道，而且能够行得出来，这就是瘸子跳跃。下面哑巴开口，什么叫哑巴开口？本来不会祷告，也不会感恩，也不会做见证，这就是哑巴。耶稣在世曾经医治耳聋舌结的人，说话呢结结巴巴。你看闲话他说的多极了，智商的话可会说了，一罗车一罗车的会说话，但是因为主做见证，脸又红了，说不出来两句，是不是？这个就是耳聋舌结的人，哑巴，哑巴，也不会祷告。你说祷告没有成了，你平常跟别人说好会说话，好有口才，这就是生命要改变的，生命要改变。所以有一天，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赞美神、荣耀神、见证神，也能够祷告。所以我们的舌头要做什么？要赞美神，要为主做见证。这样，在旷野必有水发出，沙漠必有河涌流，这也是大神迹。本来枯干，干的一点水都没有，现在圣灵充满，哪有圣灵的活水？其实这些神迹是救赎的神迹，也是代表圣灵的果效。救赎的神迹，圣灵的果效所带来的变化。所以今天你我也需要圣灵的变化，不然的话，我们明知为基督徒，又聋又瞎又哑巴又瘸腿，你说这样的基督徒呢，多难受啊，多难受啊，没有变的。所以神要改变，神要改变，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你看这里第七节有两个变，这变是什么变？圣灵的变化，救赎的变化，是不是讲这经文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变化？只要我们信靠他，你说我已经得救了，得救是得救了，里面还有好多罪恶没有倒空，你没有对付，老我也不肯对付，还是没有变化。所以有人做一辈子基督徒，还是老我大得不得了，那一点事就是以我为中心，一点事就要大发牢骚，一点事就不满意，那这样人也是没有变，没有变。我们今天这样也要追求主能够改变我们，是这两个就是全备的。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求一切相信的人，你要信靠他，神能改变我们。我们不能用老不改变，叫老不变长不大，云南人说叫老不大，那我们不能做老不大。老不大什么意思？信主不知道多少年，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做没有变化。现在你说发光的沙，发光的沙就是说枯干的，简直是个沙呀，一点水分都没有，简直都太阳照的都发光，就是太枯干了，太荒凉了。由一个变为水池，干渴之地变为泉源。这就是我们需要什么？你说怎么变？我们需要渴，需要渴，需要谦卑，需要饥渴，需要寻求，需要大家张口，千万不要自满。我们常常以为自己不错，其实属灵的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自满。自满、自足、自欺，那我们要渴呀，就觉得我自己不够啊，我到底是不是一个瞎子，是不是个聋子，是不是个瘸腿，是不是个沙漠，是不是个干旱之地？一渴，主说我就给你活水。底下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野狗躺卧之处什么地方？也是荒废的地方，荒废的地方，也是污秽的地方。野狗圣经的常常代表犬类，代表假道异端聚集的地方，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好？但是有一天生就能长出青草、芦苇和蒲草，这代表什么意思？说明这个地方变了，变了，不再是野狗躺卧之处，乃是水源充足的地方。因为只有水源充足的地方，它才会有茂密的从青草、芦苇和蒲草，那个许多生息在有什么呀喂养之地，是变了，变了。第三节到七节就是救赎的神迹和变化。我们今天我看到这个，我觉得我们要为自己祷告，为今天的教会祷告。我们的教会是 终于这么改变，是不是有这样理念的丰盛，这样的周周结果的，这样的变化呢？能不能歌唱，能不能赞美，能不能真正的精神，还是瞎子，还是聋子，还是个瘸子，还是个空谈荒凉？所以我们要为自己，为别人要这样祷告。最后一段，我们现在看看，最后一段就是八节到十节。我们今天呢，虽然很短，我们把它分成三小段。最后一段八节到十节是归回奔向西安大道，只有归回的人，他走走这条路，这条上当叫做西安大道。我们的根据就是诗篇八十四篇，请我们大家先念一下诗篇八十四篇。诗篇八十四篇五节到七节，很短，我们大家一起念。诗篇第八十四篇五节到七节，这里讲了一个大道。我们这里不是有一条大道吗？这条大道是什么道？这条大道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大道。五到七，好，大家一起念。
靠你有力量，进入仰望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热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大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
感谢神啊，这几句话实在是宝贵的允许，也告诉我们这条路就是你我要奔的这条路，只有归回的百姓才奔向这条路。为什么说归回呢？被掳的时候，失败的时候是走回头路，还倒车，倒车生命是倒退的光景。现在呢，180度转过来，那你就奔向西安大道。这里说靠你有力量，假说我们要靠你，你不靠主，你心还转不过来，老是转不过来。靠主有力量，你就能够向往。心中向往西安大道，这人变得有福。我们愿意变，我想大家都愿意征服的。所以说你奔向这条大道，你真的归向的，这就是有福。下面说怎么样奔这条大道，怎么就能归向神呢？要经过流泪，要经过流泪。什么叫流泪？就深深的后悔、自责、认罪、悔改，流泪。有些基督徒可能一辈子没有经过流泪，怪不得你里面奔向西安大道，还是开倒车，还是走回头路。经过流泪，经过流泪的意思就是我们生命要经过在神面前深深的痛悔，长长的自责，彻底的倒空，流泪，后悔自己的罪恶。犹大曾经也是这样，堕落、失败，在他经过痛悔。他最看的是，他看见什么？他认识到连他的儿媳妇都比他有益，这个叫他真的经过流泪过了。以后犹大转过来，真就是在雅各前边，好像一个什么长子的一个姿态出现。所以我们真要经过流泪过，这谷就变为泉源之地。谷，我们真的是什么意思？心怀若谷啊，我们的心灵要常常像谷一样，就是这样的饥渴、谦卑。痛悔，你的心就像一个谷，就能有泉源。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许多许多的眼泪，结果就变成了圣灵的活水啊，来滋润、来浇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还有一个福，就是说圣灵浇灌，秋雨代表圣灵，在你丰收之前没有秋雨浇灌，盖满了全谷。所以接下来你行走在地上家里，没有圣灵。你没有秋雨，没有泉源，那怎么走啊？这条路怎么走？你就不能力上加力。刚才我们读了前面讲的乐上加乐，现在你要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证，就每个人自己要走这条路。个人就每个人你自己去经历，你到西安来朝见证。那这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我们每天都要朝见证，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之中，我们要到西安山，也叫做行山，就是西安山的意思。到永生神的诚意，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到永生神那里去。这是大道到七节。现在我们看一下这条大道，我们看一下八节到十节，这条大道到底是什么道？什么人能够走这条路？有两种人，有一种人能够奔 条路，有一个人根本连经过都不能经过，就是误会的人。一个人叫圣洁的人，蒙熟的名，圣名，你就能够走。所以我们看见第八节，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就是说什么时候神的百姓归向神的时候，神就为他们预备一条大道摆在眼前，这条大道称为圣路，这是第一个意思啊。这条大道是什么路？这条圣路就是分别为圣的路。所以基督徒我们被有归回归向神的意思，我们就以罪恶计较两段。什么叫圣路？接下面解释了，污秽的人不得经过。那你一定要脱离污秽，脱离一切的污秽，脱离罪性的人，要自洁，要分别为圣。那这样你才能够走这条大道。这是第一点啊，大家记住，是什么路？是圣路，是圣路。那么什么人能够走呢？圣洁的人，圣洁的人。所以基督徒啊，在新约里称我们为圣徒。圣徒就是神给我们的地位，我们进了去以后就分别为圣，属灵的地位改变了，是圣徒。所以我们要因信得救，因信成圣，得走圣路。那你是误会的人，你不肯追求圣洁，你不肯，你罪恶一刀两断，你世界仍然同流合污，下面能不能经过？连经过都不能经过。下面说，第三位属灵行走，行路的人虽然愚昧，也不至于失迷。这一条路是什么路？是救赎的路，是属灵行走。所以我们是圣民，我们还是属灵，就是蒙救赎的民。我们尽管有许多的败坏，但神称我们在他的宝血里，在他的救赎里，他称我们为什么民？大家说什么民？属灵。哎，刚才我们是圣民，现在我们是属灵。属灵要经过这条路，要行走。这是第二点啊。一是圣路，第二是赎救赎之路，第三行路的人虽然愚昧，也不知心理。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三十章，我们往前翻几页啊。以赛亚书30章20到21节，大家听我读完，大家看着这个地方，20到21，那就告诉你什么是正路。主虽然以艰难给你伤敌，以困苦给你伤敌，你的教师却不在你上，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21节，
你或下左，或下右，你心念后天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所以现在所指的这一个行路的人，为什么虽然愚昧，也不是失迷呢？因为西安大道是一条正路。一条正路，你向左向右，后面有声音指示你，告诉你这是一条正路，你要行在其间，就是不偏左也不偏右。这条正路实际也可以代表真理的路，主就是真理，就是最正确的，是绝对的，只有真理是绝对的，所以我们的神是绝对的，世界的东西都是相对的，你的世界什么道什么主义什么理论都是相对的，所以我们那只是正路啊，给我们引着引向正路。所以你行路的人，你虽然愚昧，不就是你这条正路，就是你行在真理的路上，主的话引导我们，说我们不是失迷。下面再看第9节，在那里并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着路，这条路是平安的路。这是第几点啊？是平安的路。第4，是不是？第一是正路，第二是救赎的路，第三是正路，第四是平安的路。为什么说狮子猛兽都不登这路呢？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了狮子，得胜了猛兽，得胜了魔鬼，所以他的得胜今天给我们带来平安。虽然这条路上有狮子有猛兽，但是呢，他不敢登这个路，他也不敢来害你。好比在《天路历程》那本书里，大家会看嘛，基督徒。啊，他走到一个地方，看见有狮子，但是呢，他开头很害怕。原来在地里看，这个狮子是什么？被锁链锁着呢，所以你不必怕。所以这条路是平安的路，是得胜的路，是平安的路。表示说，基督替我们得胜的狮子，狮子代表魔鬼。彼得前书5章8节9节告诉我们，魔鬼是吼叫的狮子。彼前5章8节9节。好像好像的狮子， 有主君要可吞吃的人，但是你在基督里面，这条路是平安的路。狮子猛兽他不敢奔这个路，因为主已经得胜，所以这条路是平安的路，也就是得胜的路。在那里都遇见，你只要走这条路上，就是有平安。你在主里有平安。耶稣也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世界，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只有属灵能够在那行走，只有属灵能够在那行走。所以这条路是多么的平安，蒙救赎啊，蒙救赎。接着看第十节，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在他们头上，他们必得的欢喜快乐，忧愁快去进入草地。我们接着看这条大道还是怎么走，这条大道是快乐的路。你看歌唱快乐的路，你在这里满了歌唱，满了赞，永乐归在他们头上，什么意思？因为你这条大道是永生的路，所以有永远的快乐，永乐就是永远的快乐，永生的路也就是生命的路，永生的路。因为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归向谁？进入永生，永乐归在他们头上，所以他们必得到欢喜快乐。所以最大的快乐什么？我们最终也来到西安山，西安大道来到西安山，就是永生神的诚意，永生的路，也就是快乐的路。所以这条路上忧愁叹息，进入逃避。那意思说，其实本来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忧愁叹息，但是总有一天擦干我们的眼泪，忧愁叹息都逃避了，说没有了。刚才我们读一段了，也是讲的，所以被掳归回，我们灵性复兴，我们要坚定的走在这条道上，不要偏左，不要偏右。是什么路？我们再强调一下，第一就是圣洁的路，是圣路，所以我们要分别一下，不要再沾染污秽，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神恨恶罪恶，神喜爱公义，所以我们要走圣洁的路。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这条路是蒙赎的路，蒙救赎的路，因为他特别说两次提到，赎民才能经过，蒙救赎的路，你靠恩典，靠救赎，你才能够走上这条道路。第三，正路是真理的路，你或向左，你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这个声音就是圣灵的声音，圣灵微小的声音，它会指引你。所以我们有真理的规范，有圣灵的引导，我们就行在这条正路上。这是第几来？第三。第四，这条路是平安的路。第五，是得胜的路。第六，是什么呀？是快乐的路。第七，是永生的路。是不是？第七是永生的路。所以这里面充满了欢喜快乐，忧愁叹息进入草地。反过来，如果你不肯走这条西安的道，那么你就是在污秽当中走世界的路，走罪恶的路，走忧愁的路，叹息的路，走黑暗的路，没有光明，没有光明，没有快乐，也不会歌唱。所以感谢神，这是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么一条美好的大道，我们要坚定的走。犹大家为什么经过被掳？为什么经过责罚？就是因为他们怎么样？还倒戈了，好像以色列在旷野也是这样，走回头路。所以我们的灵性常常也会有反复，所以求主再次坚定我们，让我们经历。我想这张圣经整个的就是一首救赎之歌，求主让你我来经历救赎之歌，是归回你才能复兴，蒙赎你才能快乐。是归回复兴，蒙赎快乐，是圣灵的工作，是再造的果效。所以不但我们自己经历，也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那这条路也是主耶稣指引我们的路。主耶稣来到世上，就世界上我们知道每一个肯来到耶稣面前就会有这样的变化。最后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章耶稣就带来神迹，你就近耶稣，你就会经历这些神迹。十一章四节到五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四节到五节，在耶稣开头出来传道的时候，也同样提到，主耶稣来就是让困苦人蒙恩，让有疾病的人，让长大麻风的人，让瞎子瘸子都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蒙恩。所以主来了就是带来恩
举手，掌上麻风的决定，龙子一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亡人
他们。耶稣这两篇圣经是要回答约翰所打发来的门徒，因为约翰长期在监牢里面太痛苦了，有难免有怀疑，所以耶稣说你去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啊，只有耶稣才能够带来给人带来这么大的救赎的神迹和变化啊！你不来在耶稣的面前，瞎子能看见吗？瘸子能够行走吗？聋子能听见吗？死人都能够复活，你就多大的恩典啊！是只有耶稣的救赎能来到，所以我看这一节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就是一首救赎之歌，求主给我们经历，只有十字架的经历，那个这样的改变一个人内在的生命，使我们经历到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歌唱，瘸子跳跃，旷野都有水，沙漠都能歌唱，都能够赞美。巴不得你我们大家都能够去经历这些，让主救赎之恩呢都临到我们。现在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啊，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求主恩待，让我们每一位都要经历主的救恩。这一章不是这么说说，是主的预言，这句就在预言，我们一同祷告。